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何等伟大，主就显出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但是你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儿女，要做你的百姓。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都是你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称你为主，称你为父，并且为来敬拜你。祝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这是应当的，是你配得的。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里倾心敬拜你，你也与我们同在，越过人的百姓在我们当中，使每一个在你面前都得在你的面光之中蒙恩典。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星期五那天的中国桥弟兄姊妹有没有参加。 Michael 弟兄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他详细地给我们解释了我们这位神，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的奥秘，也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平常，但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这位永生的上帝，天地的造物者，他愿意向我们这些用尘土所造的人来启示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的隐私哈，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的事情，我们称它为这是我的隐私。当然这里边有一部分隐私呢，就是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但是更多的我们所谓的隐私呢，是见不得人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不愿意向人来显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话来表明，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这位上帝，他是绝对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在他毫无黑暗，他住在那无人能靠近的大光之中的上帝，他是绝对自由的，他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一切，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光明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公义的。因此当这位上帝向人显明，特别是借着他的爱子显明给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就信了，有一些人因着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他就信了，认识耶稣是谁他就信他了，因为这位耶稣他是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赦免那些悔改认罪的人的罪。另外一部分人呢不信，依然保持这个不能被你看见，另外一部分采取的政策就是抵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真理出来的时候呢，无非就是这三种的表现的：信、不信、抵挡。但是我们信呢，不是茫然的迷信，而是因为他所显明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相信。就好像我们上一堂课一样，我们的老师在给我们讲一步一步讲明白的时候，哎，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的主也把这一切都显给我们看，不单借着这个我们这位主来显给我们看，而且他也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人来启示他的真理。所以主耶稣也在跟他讲说，你们看，你们相信摩西一定会相信他。我们看前边我们所讲的，我们总结一下，主耶稣他带着先知的预言来了，道成了肉身，带着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又将天国的福音宣讲给以色列的百姓，然后他又开始行了许多的神迹，使人可以认识他。如果说我们说前面他所讲的以及他所做的这些神迹 使人可以知道说你是从神来的。因为没有人从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使一个什么生来就瞎眼的人可以蒙医治的，你可以，那你一定从神来的。那么我们看上一个神迹，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谁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呢？并且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就开始宣告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实际他在已经完完全全宣告出来，他就是生命的主啊，他就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神自己啊，他就是基督啊。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依然那一部分官长们，他们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自私自利的目的，还有政治的考量，他们抵挡耶稣，甚至要把他杀掉的。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逾越节要近了，纪念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人那个节日逾越节近了，那么主耶稣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那些人就抵挡者，那些以色列的官长就设立一个计划，说这个时间最容易抓他，人多好认，他一定来，把他抓住我们就把他杀了，这是最好办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就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呢，就到了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他使拉撒路复活的地方，拉撒路的家乡。那么玛利亚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就当他的门徒面说，他这个香膏膏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安葬用的，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要杀害那义者，一会儿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说要杀害那义者。第九章的十九节到第十二章的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说有许多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在哪里？伯大尼、伯法其。他说他们就来了，就来到这边，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是什么？是游行布道，会在一个地方做短暂的停留。那么这时候呢，大家知道说耶稣在哪儿，在伯大尼，他们就都来到这边，就来到这里边，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哎，所以这时候来的时候呢，就还可不单可以看到耶稣，还可以看到耶稣使他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哎，这个是一举两得，所以他们来了呢，正好两个都可以看。十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他们不但要杀耶稣，他们也要杀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实际他们这个决定是非常，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耶稣已经从他叫死里复活了，但是他们还要杀他，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正常的来讲呢，说耶稣使拉撒路已经死了的人，让他已经烂了的人从死里复活了，你再杀他有用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疯狂的地步了。那么这里说是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杀耶稣这件事情上，这些祭司们、祭司长们，还有这些官员们、这些工会的人们，他们是一致的，是吧？但是拉撒路复活这个事情呢，使他们产生一些分歧，因为他这里边做官长的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承认复活的，但是撒都该人也是宗教领袖哦。他是行政官员，但是也兼着宗教领袖的官，所以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呢，对他们所教训的是一个直接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达成一个一致意见，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斩草除根，不留任何的祸患，不要耶稣以及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他们产生任何的影响。第十一节说，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了。所以以后大家别来看了哈，这个见证不要看了，因为拉撒路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人要杀耶稣，连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要杀了。谁能使人复活呢？没有人可以使人复活的，唯有那完全的义者，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那完全的义者。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在使徒行传当中这节经文， 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斯提凡当他被抓起来，他为主耶稣做见证被抓起来，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他之前，公会审问他的时候，他所说的，他说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那么他就指出这些宗教领袖啊，这些本来应该是宗教的带领者，但是斯蒂凡在这里说，你们心与耳未受割礼，你们的心你们的耳朵没有归向神，你们的心并不是信神，你们耳朵听不进去神的话，你们的祖宗就是这样抗拒神的灵所启示的真理。五十二节他就举个例子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呢？把他们他们也把预先所传说的那义者杀了，你们如今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那些先知，就是神在传达他的旨意的那些先知来了之后，为什么这些要逼迫先知要杀先知呢？因为先知指出了他们的罪恶，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这个我们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发出这样的呼吁，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要悔改，把他杀了。接下来他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当讲到那义者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用语，是指责这位基督，你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位义者他是完全的义者，因此他才能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里边是有个特殊的一个指向呢，是指说那义者就是神应许给人的那位救主，那位完全者，你把他给杀了。所以那些以色列人一听啊，这些官长你竟敢说我们把那义者给杀了，我们杀了神的儿子，杀了基督。所以他们说赶紧把这个斯提凡，好像他们决定要杀以拉撒路一样，赶紧推出去把他打死打死。最后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斯提凡。斯提凡接下来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借着天使所传给摩西的律法。这些官长们现在他们就处于这种状态了，信与耳未受割礼，他们抗拒圣灵的教训，他们抗拒神律法所启示的他自己的旨意，他们不但要杀那义者，他们也要杀那见证者。好，他来了，他们这边已经谋划好了，计划好了，逾越节把他杀了。他来了，而且他骑着什么？骑着驴驹来了。我们看第九节，这里说啊，第十二节，第二天，所以这就到了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所以这时候人呢越来越多的聚向了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地域，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听到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在哪儿呢？在伯大尼伯法奇，所以呢他们呢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出来来迎接他要进城，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里边他们并不是突然的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何善那，何善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耶和华神拯救的意思。然后呢说这个耶和华拯救是什么呢？是奉他名来的这一位拯救者，并且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这一位何善那，这一位耶和华的拯救者，他是奉主名来的，要在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做王的，他说是应当称颂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些人是相信了耶稣是基督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不做考虑，后来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些在公会面前举手说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可能有很多的人也是这些人。他在这里，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后来的时候他们也举手说钉他十字架的。但是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时候呢，这些人是相信的，说是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耶稣骑了一个驴驹，这里边特别强调的是一个驴驹哈，是个驴驹。因为那个时候呢，驴呢是一个挺主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的，就是骑着驴哈比较方便，驴的耐力，驴的那个力量都是很大的。但是这里骑个驴驹是什么意思呢？驴驹的意思就是没人骑过的，是没人骑过的。然后呢，如经上所记的说啊，如经上所记的，所以在经上呢曾经有这样记载的。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如何记载这段事情。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这里说，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这讲到主耶稣正在从伯大尼开始往哪里走？往耶路撒冷走。经过一个叫伯法奇的地方，路过橄榄山那里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这是主耶稣派两个门徒到村子里面去看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进村里边，你们一定看到一个驴驹绑在那里，然后呢是没人骑过的，你就把它解来领过来就好了。他说，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那人家主人肯定问了，你解那个驴干嘛？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所以你们就回答了，主要用它。言外之意，你跟他说了这句话呢，他们就不会拦着你，这个驴驹就会被你牵来的。三十二节说，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去了，真的要解驴驹，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他说主要用它。他说那你就牵走吧。说他们解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做什么？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就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在上面。这是啊，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就是更加的详尽，是讲到主耶稣是怎么得的这个驴驹。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驴驹呢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前边我们讲，正如经上所说的，经上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好像丢了 一段经文哈，对不起。正如经上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约翰呢在那里说，你们这个正如经上所记的，他骑着驴驹。为什么骑着驴驹来呢？因为经上有一段经文这样记着，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然后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实际是应验了先知们的预言。先知们，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先知在撒迦利亚书当中，他这样说，西安的民呐，西安的民就是指神的百姓以色列，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为什么呢？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你们的王来了，你们的王来了。这里边的王很显然讲的不是以色列的那个大卫呀，或者是当时的那些王，肯定不是的。这个王他们知道就是神，所以你们的王来到这里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所以他们出来喊什么？何善纳。何善纳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千千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驴驹子就是不是成年驴，没有被人骑过的。看到了这位王，他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子要进来。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去迎接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这里边是应验了什么？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是呢，他的这些门徒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想起了，哦，原来撒迦利亚先知讲过这句话。那么主耶稣前面进耶路撒冷城所发生的这一切呢，恰恰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他真的是以色列的王，他真是和善呐，他真是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拯救。那么我们看诗篇118篇第25节到第26节，这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首先这些人是求耶和华神使他们能够亨通，使他们能够蒙拯救。那接下来他就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讲的是以色列人的祝福从哪里而来呢？从耶和华神的殿而来，是从神而来。因此这里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千百年来对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位弥赛亚呢，他们一直是在盼望的，一直盼望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以色列的安慰者，从耶和华而来的，奉耶和华名而来的这一位，他们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神在借着这些先知在宣告他要来。但是呢，他们一直在那里盼望，但是今天他来了，按照先知所预言的，他骑着驴驹来了，谦谦卑卑的带着公义，带着拯救，他来了。人们可能会轻看他，但是他的确是奉耶和华名而来的以色列的拯救者。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诗篇24篇第7节到第10节，这里说众城门呐，众城门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抬起头来。城门呐，抬起头啊，城门抬起头，为什么呢？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些相信他的人，从耶路撒冷出来，来迎接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第8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他是从神而来，带着耶和华神的荣耀，也带着耶和华神的能力，他来了，骑着驴驹来了。这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来了。在路加福音当中讲到了这些人来迎接耶稣的时候，也在喊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时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那些当官的怎么说？你快让你的门徒闭嘴吧，他在那里讲什么呢？他把你都捧到多高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不要制止他们，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不开口赞美的，连石头都要开口赞美了。不要禁止他们赞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赞美是对的，他就是何善那，他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就是奉主名来的，他就是主所差派来的。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如此的行动是行在他使拉撒路复活之后。那么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宣告，他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骑着驴驹进城，他并不反对人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不反对说他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相当于向所有人在宣告他就是基督。这个宣告是非常大的，是当着众人面宣告，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撒迦利亚先知说的那一位以色列的拯救者。好，我们看这个反应啊。所以有的人呢就非常的失望，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好多人不明事理的人就问说，哎，谁来了？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去迎接这个人？这耶稣是谁？于是那些看见过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就跟他说，他来的这个人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这些人说，啊， 那赶紧去看看，赶紧去迎接他，谁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呢？他们就去看他，迎接他。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法利赛人就彼此说了，你现在可以想象的，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全都去迎接主耶稣，而这些人在那里看着就心里边不舒服。谁呢？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官长们，他们彼此说，看呢，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乎是一种哀鸣啊，我们完了，所以我们计划的这些都没有用，我们这些都没有用，世人都随他去了。下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除掉他。所以他们讲的话基本是这个意思的，他说我们采取这些行动都没什么用了，除了把他杀掉之外，我们似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阻止这些人去跟随他，我们不能够阻止这些人会离开我们去跟随他，接受他的教训。他们似乎感到了一种动荡即将发生的，所以他们里边不单那种自私自利的心在搅动，而且他们也惧怕一旦产生了这个社会的稳定的问题的时候，罗马人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们，我们看到了在这里边一部分人非常非常的高兴去迎接他，听了这个见证，还有一部分人看过这个见证，看过这个他所行的，还有一部分人曾经一直在跟随他的人，现在都汇聚到了耶路撒冷，听说耶稣来了，这位耶稣来了，他们就欢欢喜喜地拿了棕树枝去迎接这位以色列的王。但是另外一些人，这些抵挡的人在这里发出哀鸣说，除了把他杀了之后，杀了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什么也不能够拦阻这些人去跟随他，我们不行了，我们完了。所以这些人就感到了，我们看到当耶稣来的时候，一部分人就看到了什么盼望，一部分人就变得极其的失望。这是真理出来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结果。主耶稣说，来，主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人为什么恨他？人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显明了世人的罪。我们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官长的面前，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和我们所查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看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官长们，他们试图掩盖一切，他用虚假来掩盖他里边的真实。主耶稣一层一层都把它揭开。我们看马太福音到22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不过是粉饰的坟墓，你们外边打扮得非常的光鲜，非常的亮丽，非常的漂亮，但是里边是什么？死人骨头，散发着臭气，里边充满了恶毒，充满了勒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苦毒。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种近乎于绝望的，但是那些人却看到了盼望，他们兴奋地去迎接这位骑着驴驹谦谦卑卑地要进耶路撒冷的这位以色列的王，从神而来的何塞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按照神的旨意，这位从神所差派的这一位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带着荣耀却是谦卑的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百姓就去迎接他，敌对他的就不但要拒绝他，而且要杀了他。希伯来书10章的5节到7节，这里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的罪得赦免，蒙神悦纳，是靠着什么呢？靠着献祭，牛啊，羊啊，鸽子啊，鸟儿啊，还有素祭啊，粮食啊，出熟的谷物啊，这些蒙神悦纳。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宣告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宣告，说神的旨意，当神差派基督来的时候，告诉他说，祭物和礼物你是不愿意的。 我们人看以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仪式，但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什么？他是不愿意借着这个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基督预备了身体，也就是说神在创世以先他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道路，这条献祭呢，献礼物呢，只不过是个影儿，而为基督预备身体，使他能够道成肉身，成就着真正的拯救呢，这才是他真实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废掉了旧约的仪式，因为后边他就讲到了信心。那么他说是你不预备是你不愿意的礼物和祭物，是因为神给人预备了一个，他自己亲自的预备了一个羔羊，一个拯救者，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第六节，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这里讲到了基督，当神说这些献祭的事应该止息了，他是不喜悦的。那么耶稣就是这基督啊，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来了。因为神给他预备身体，预备身体做什么？他要成为肉身，他要做成这样的救赎，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他来是做什么？什么叫从神而来的？奉主名来的，就是主所差来的。前面主耶稣说他是从神所差来的，并且带一个使命，就是这个意思。他这里说，我来了，是神差遣我，并且什么，要照着你的旨意而行，这就叫奉着主名而来的。他带着一个旨意，他说，我的事儿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神已经借着历史的先知已经启示了，他不是突然来的。因为神是在永恒当中为人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预备这样一位救主。因此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仿佛他就要进到这时空当中，他从无限进入到有限当中前的那一刻，怎么说？他说，我来了，因为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位谦谦卑卑的耶稣，他的确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主。尽管他从无限进入到了有限，尽管他从荣耀，绝对的荣耀，进入了我们这肮脏污秽卑微的世界，他以卑微的形式进入，但是这丝毫不能够影响到他的荣耀。因此以色列人在那里高喊说，何善呐，奉主名来的是可以称颂的，是配得称颂的，是值得称颂的，他依然是荣耀的。这位耶稣当他来的时候，他也给他的百姓有这样的应许，在十一章当中他就讲到了，怎么说？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上，主耶稣说，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他和他的姐姐马大说的，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说都掌管在他的手里边。然后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看，他给信他的人有应许的，他来了也给信他的人有应许，虽然死了，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基督，奉着耶和华神的名来的这位基督，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也并非是两手空空的来哟，他是带着什么？带着应许。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耶稣是不是乱给人应许啊，乱许愿呢？不是，他说这是神的旨意，是借着他显明出来的。因此有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主所我们的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会有一天说，我们来到了上帝面前说，哎呀，神说，哎，这时候我没有应许你呀， 这个基督怎么随便就应许你了？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啊，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因为他是三而一的神。因此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基督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耶稣，虽然他以极其卑微的形式来到了人的当中，进到了他的百姓当中，但是他却把天上的应许带给了他的百姓，展现出来他作为何善那以色列拯救者的权柄。使徒行传，当我们看到这位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想到他还会来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我们稍稍讲后一点，一会儿我们会讲这其中的意义，就是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复活之后与他的门徒同在四十天之久，把福音讲给他们听，把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们一听，他们就豁然开朗，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他们的灵性就活了，他们就得以认识这位基督，并且他差来的是神差他所来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四十天之久，然后他就升天。升天的时候，我们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就是主耶稣正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哎，耶稣就被取走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这件事情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成的，大家都看着他，这大家就听他说话呢，哎，来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大家看看看看，一直看不到为止。然后接下来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大家都在看，你可以想象的，当看不见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在那里看。那么这时候有两个人穿着白衣出现了，和他们说话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所以，哎，你们还看什么呢？那很显然他不见了吗？我们盼望还能看见这个，因为当时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以及到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这段时间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就用我们通俗一点话叫空巢期啊，主走了，圣灵还没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听谁的？好像我们怎么办？甚至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些人都问他说，哎，主啊，现在你已经复活了，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复兴以色列国了？你带领我们开始征战了，把罗马人赶走，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我们恢复大卫时代的荣耀啊，走了。你就想这时候人的心情，肯定在那里还在看。但是天使说，你在那里还看什么呢？然后下边就讲了，说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上去，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神在这里借着天使再一次向他的门徒宣告，他还要再来。尽管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还会再来的，但是这里边当他走的时候，那么有两个天使在那里做见证，说这位耶稣，你见他怎样被接走，他还要怎样来，就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当这些门徒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就在那里祷告，他们就等待，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在等待圣灵降临的时候，等待圣灵降临就是神的灵啊，与他们同在啊。那么我们看这里说，他被接升天的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也就是说，这位救主，这位何善那，他还要再来一次的，他要第二次降临，他要第二次降临。那么第二次降临来做什么呢？我们看他第二次降临会是怎样的。犹大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这样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说这 这位主啊，以色列的王啊，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带着千万的圣者，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前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也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千万的圣者，他要施行审判，在一切那些刚愎人、顶撞他的人、不前进的人身上来施行审判、施行刑罚。那么我们想到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骑着驴驹，谦谦卑卑的进入耶稣的路撒冷，来接受神的百姓的赞美。这个图像我们可以对比，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带着千万的圣者，带着荣耀，带着权柄，带着威严，他要再次临到这个世界，他审判这个世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27节到第28节，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他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带着众使者，并且带着神的荣耀降临。他要照个人所行、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要报应个人。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第28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哦，什么叫降临在他的国里？他就开始掌权了，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有不信他的，现在有顶撞他的，要杀死他的，但是当这以色列的王在父的荣耀里同着使者降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些不信的、那些顶撞者的后果如何。因为那是他的国，那是他的国。所以同样，这位人子他还要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但是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却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所说的，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所以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天父的世界是属于神的，所以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那岂不是他的地方吗？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世界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有做父亲的哈，什么样的儿女是靠着权柄成为我们儿女的？什么样的儿女是靠着权柄成为我们儿女的？亲生儿女嘛，你领养的不算的，亲生的儿女算什么？算他有权柄的。为什么？是我们生他嘛，所以他就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些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神就给我们一个权柄，什么？成为他的儿女。为什么呢？这里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亲生的，是神在基督里亲自把我们生出来的。因此我们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是一个改良，或者是一个变种，或者是一个把我们盖的改革，而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人，里外三新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回想，当我们看这位骑着驴驹、谦谦卑卑、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高贵的身份，却是从神而来的，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应许，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见他的进入到他百姓当中的这位一位王的时候， 他却可以给他们有如此的应许。接待他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神就会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就生了你。所以我们听那些生命圣诗的时候，他说何等仁慈慈爱救主，何等的意思就是说，哎，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没办法表达他的程度的时候就用何等，主啊你何等爱我，这表明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所以就叫何等，太爱我了，爱到什么程度呢？何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因着这位救主的道成了肉身，因为他从荣耀进入了我们这个污秽肮脏的世界来与我们认同，他放下了他的尊贵，以最卑微的方式进入到他的百姓当中，人就可以去轻看他，去抵挡他，甚至于要杀他。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但是他还要再来，而在这再来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不是骑着驴驹了，他要带着父的荣耀，带着千万的圣者。而那时候告诉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全世界人都会同时看见他。弟兄姊妹，我不能够想象到时候同时看见他，怎么能够同时看见他？地球是圆的吗？但是的确是人同时可以看见他，看见这位荣耀的基督的降临。那个时候他要做两件事情，那时候再来的时候没有人敢轻视他，没人敢抵挡他。圣经告诉我们，到他再来的时候万妻都要向他跪拜，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站立，没有人在他面前敢抵挡他，因为他的荣耀已经打碎了人的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大，一切的罪行，见到这荣耀的都要屈膝。他要把属于他的百姓，就是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人，要把他接走，死的他要复活，没有死的他要赋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荣耀的不朽坏的生命，然后把这些属于他的人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而那些抵挡他的，那些不敬虔的，那些败坏的，那些不信的，那些在罪恶当中的，神要把他放在，这就是同一位基督，要把他放在神永恒的愤怒当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为这位谦谦卑卑来到我们当中的主，我们感到感恩，我们感到荣幸。为什么？如果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千万的圣者来，没有人可以活着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就是这个世界都会要被毁掉的。但是他却谦谦卑卑的来，骑着驴驹啊，进到他的百姓当中，因为他要把神拯救的旨意来完成，他必须要与我们认同。就好像星期五晚上我们所讲的，Michael 弟兄给我们讲的，他从无限进入了有限，这并不影响他的无限；他从荣耀进入卑微，这并不影响他的荣耀。他从尊贵进入卑微，并不丝毫的影响他作为神儿子的尊贵。我们应该高兴才对，我们应该感恩才对的，因为他若不抚救我们，我们就灭亡了。但是我们人性的骄傲，我们的自大，却恰恰因为他的降卑而轻看他，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明白，神向我们所启示的，他是在抚救我们，他是在抚救我们。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那节经文是什么，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神 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当中，神能够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慈爱，有恩典，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绝对不能陶醉的，我们绝对面对不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带着父的荣耀，带着千万的圣者，我们绝对不能陶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何等的荣美，多么的荣美，是超过我们所想的。神的旨意是多么的有智慧，超出我们的完美的。神对我们的爱长阔高深，当用长阔高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量的。我们说长一肘，宽两肘，高三肘，那长阔高深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多少肘，东西南北上下。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慈爱。当我们认知到这个慈爱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个骑着驴驹的，穿着非常的普通的褂子，穿着草鞋的那一位没有加兴美容的那一位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可以敬拜他，我们就可以敬畏他，我们就可以顺服他，我们就可以归荣，一切荣耀都给他的。否则我们会把他看作平常的。盼望我们能够使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并且借着基督认识那他所差来者的旨意到底如何，使我们有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很羞愧，为着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的认识你，就是在认识你的上边我们常常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感到万分的羞愧。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的狂妄，我们的自大，就如潮水一样将我们淹没，使我们好像那不敬虔人一样。求你来赦免我们，你是谦卑俯救我们，为了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救恩。求你来帮助我们，将你那荣耀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真认识你的荣耀，就是那父的荣耀，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被你所提醒，我们可以再一次被你所激励，我们可以不懒惰，我们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